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兰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叶兰。在这个六月，我和大家分享了一本书《女儿背后的爸爸》。今天我要和您分享到这本书的第十二章《原谅爸爸》。过去的事情毕竟已经发生，我们应该放弃让昨天变得更美好的愿望。饶恕是我们摆脱往事的缠累，医治心灵创伤的必经之路。虽然很不容易，但只要肯努力，你必定会从饶恕中得到全然的释放，以崭新的面貌迎接未来。维多利亚向我讲述了他和他爸爸的关系。我对我爸爸的印象很模糊，也很不愉快。我成长过程中，他好像什么时候都没有对我感过兴趣。他粗鲁无礼，脾气不好，总是我去找他，让他看一些东西。他从来不找我，即使我找他，他的话也不多。我最讨厌的就是他发火，他总是到处怒吼咆哮，接下来一连几天都不和我们任何人说话。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是我引他发火的。爸爸活着实在就是为了工作，让他休假就像拔牙那样难。我想，我希望从他那儿得到很多，表扬我这，称赞我那。我给他看我高中舞会礼服，他只是嘟哝了一声。现在我给他打电话时，我们谈得很少，仅仅是一些很表面上的事情。我真希望他能够对我敞开心扉。而他刚说一会儿话就说，让你妈妈接电话吧。在接下来的谈话里，我问了维多利亚一些关于他爸爸的事情，以及他爸爸的成长经历。我们谈他爸爸谈得越多，他越能记起更多他爸爸的事情，因此我们就能勾勒出他爸爸的轮廓，包括以下事实：他有父母，还有三个飞扬跋扈的兄弟，他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他爸爸沉默寡言，工作努力。年轻时他很少和女孩子交往。他在32岁遇到维多利亚的妈妈之前，从来没有和女孩子约会过。他和任何人的关系都不密切，和任何人交往都很少，他没有好朋友。由于他的父母生活得很艰苦，他想尽力让自己的家庭经济上稳定一些。 很多时候他看起来想说什么，但他总是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我们讨论完他爸爸的成长经历，找出他作为一个父亲失职背后的原因后，维多利亚开始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父亲了。他意识到父亲是一个会犯错、有弱点的人，他能够接受父亲确实不能给他一个女孩子想要的一切。所以，维多利亚对父亲那种根深蒂固的怒火，由于他对父亲的理解和原谅，慢慢地平息了。无论是在父女关系上与父亲达成和解，还是从过去以及过去的经历中解脱，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宽恕都是必不可少的。亲爱的家人们，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今夜心未眠，我是叶兰。这个六月和您分享的是女儿背后的爸爸这本书中的部分内容。在刚才的时间里，和大家分享了第十二章的原谅爸爸。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第十二章中的饶恕你的爸爸。如果你不愿对你爸爸有积极的感情表达，或许是因为你心中仍然隐藏着没有表达出来的怨恨。接下来的练习是找到这些情绪的方法，帮你扫清障碍，做出积极的反应。拿一张白纸，在纸的上端写下称呼，亲爱的爸爸。在称呼的下面写这样的话，我原谅你。写下一些你爸爸曾经做过的，这么多年一直困扰你的事情，来完成这个句子。例如，一个做女儿的可能这么写：我原谅你总是想控制我的生活。接下来抓住你写完句子的第一种思绪，这种思绪可以与你想要表达的饶恕的本意相矛盾，也可能是一种对你刚才所写的东西的反对或抗议情绪。例如，那位原谅爸爸控制自己生活的女性或许会想起她爸爸是如何禁止她和她喜欢的一个男孩约会，只因为那个男孩的爸爸是一个蓝领工人，而不是像他那样的教授。他的这种思绪让他预计在心中的怨恨重新点燃。不管是什么样的思绪，用另外一个我原谅你的句子把这种思绪写下来。爸爸一直想控制他的生活的那位女儿也许会这样写：我原谅你不让我跟我喜欢的男孩子约会。把你脑海中每一种思绪、每一种感受都用我原谅你这样的句子写下来。如果你愤怒的申诉与你宽恕的本意相矛盾，或者这种愤怒的情绪太强、太激烈，看起来你根本就没有任何原谅人的意思，不要泄气，因为你正在原谅你爸爸的过程中。因此继续写下去，直到所有怨恨和抵抗情绪都发泄掉。一些人只写几个句子就完成了这项练习，也有些人心中积压的怨恨情绪太多了，为消除这些情绪，他们会一口气写好几页。当你再也想不起来还有什么怨恨的情绪可以用来完成我原谅你这个句子时，你心中那装满怨恨的盒子就倒空了。写完后，面对一把椅子坐下，大声地读你写下的宽恕你爸爸的句子，想象爸爸就坐在那儿，以语言和非语言的形式来接受你的宽恕。这个练习你需要做多长时间就做多长时间，如果有必要 在练习的过程中，你也可以解释你写的话，或增加一些内容。不要把这张单子给任何人看，这一点很重要。你读完后就毁掉整个单子，烧掉或撕成碎片，来表明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宽恕牵涉到一个放手的问题。还记得小时候拔河吗？只要绳子两端的双方都在拉绳子，你们就在战争。但是若是有人放手，战争就结束了。当你宽恕你爸爸时，你就是在放手你这端的绳子，不管他在另一端如何使劲地拉绳子。如果你这一端放手，对你而言，战争就结束了。做到放手并不容易，就像达威特·沃特解释的那样，放手是一件很难办到的事。有问题的家庭所形成的相互作用，使我们陷在其中，为了宝贵的生命而无法松手。我们许多人多年来一直努力，使一种糟糕的状况感觉还可以。当有人只是提一下放手的可能性时，我们就会感觉好像有人在告诉我们放松，准备起飞。而就在这时，飞行员座舱的门开了，看见一个小孩子正坐在飞机驾驶员的位置上。我们必须将小孩子从飞行员的位置上抱下来，因为我们相信只有成年人才能带我们到目的地。放手和宽恕紧密相关，从态度开始，对我们不肯原谅的人放手。我们可以承认小时候的确发生了许多事情，有种种感受，那其实是家庭问题，我们不必为此自责，而应该承认，不管我们怎样努力，过去的事情已经发生了，所以我们应该放弃让昨天变得更美好的愿望。有时你或许认为你爸爸知道他自己在干什么，他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而且他总是在做正确的事。或许绝大多数情况下他做得对，也或许他做得不对。就像本章开始维多利亚所说的那样，你应该看到你爸爸是一个有弱点的人，是一个犯过错误的人。你爸爸有他自己不愉快的生活经历，也有他自己的缺点，而也许这些影响了你。有时你需要接受你爸爸过去是什么样，现在又是什么样，这样的现实。然后即使不原谅他的行为，你也要以宽恕他来放弃那些消极的经历。这是结束你们之间的战争，将控制权握在你手上的唯一办法。
谢谢你一辈子的伟大。 生气的孩子长大
红尘隐去，夜色无边，心灵不眠。翻一卷文字，守一座城池，心向温暖，静候花开。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兰为您主持的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今夜心未眠，我是叶兰。这个六月和您分享的是女儿背后的爸爸这本书中的部分内容。在刚才的时间里和大家分享了第十二章的饶恕你的爸爸。饶恕你的爸爸之后还有一件事，那就是饶恕你自己。在宽恕父亲对你生活负面影响的同时，你也要宽恕你自己。为什么要宽恕自己呢？ 原因很多，你可能由于以下的情况而自责或者感到内疚：不能改变你爸爸，或者让你爸爸改正，以你爸爸对你的方式对待自己，遇到困难就虐待自己，选择像你爸爸的男人，希望自己可以改造他们。我们常常会向自己而不是向伤害我们的人发泄不满，这是因为我们下意识地认为，比起那个我们与之抗争的人，我们向自己发泄不满会更加安全。当你无法宽恕自己时，你或许会向碰巧妨碍了你的其他人发泄，但不幸的是，这些无辜的人往往是你的丈夫和孩子。你一看到他们身上有跟你相同的缺点，你就会对他们做出不恰当的反应。受原来内疚感的驱使，你对孩子们沉默、气恼、嫌弃或辱骂，可是孩子对此束手无策。你心中的许多内疚和自责，都与小时候由于受父亲的影响而形成的行为有关。你要记住，对儿时发生的事，你并没有责任。饶恕自己在孩提时对待你爸爸的方式，因为你本不该为此受到责怪。你也需要饶恕自己成年后在父女关系方面你应负责的行为。圣经约翰一书一章七节九节的教诲很重要：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如果上帝已经饶恕了你，你还有理由违背他的意愿吗？用上帝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失败，饶恕自己吧。
一间小屋，一盏烛火，一杯香茗，一卷文字。今夜心未眠，叶兰邀您来坐坐。
只有饶恕，才有自由。看到一位父亲与他的成年女儿和好，是咨询中一件很让人高兴的事。我就见过这样的一对父女，女儿与年迈的父亲间曾有一道感情的鸿沟，后来相互间逐渐有了关爱。我也曾看到一个受虐待的女儿，她按照圣经的教导去做，与父亲建立了健康的关系。对有些人来说，当你饶恕了自己的父亲后，你们父女间的关系就更加亲密了。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即使你饶恕了父亲，你们父女间依然有一定的距离，因为他没有努力去改变自己。但你要记住，当你承认并且发泄出你的愤懑，饶恕父亲所做的一切时，你就已经放开你这端的绳子，你们之间的战争也就随之结束了。只有饶恕，你才会享受自由，才会在生活中向前行进。只有饶恕，你才会体验到上帝那丰富的恩典。写下一些符合你与你爸爸之间关系的饶恕的话，来实现你对父亲的饶恕吧。下面是一些饶恕的话，你可以采纳。爸爸， 我曾经认为你决定了我的感受，决定了我如何对待生活中其他的人。我把这一切责任全都归因于你。现在，我不再让你承担这份责任了。我曾经因为你而埋怨、憎恨你和我生活中的其他人。现在，我不再怪你，这些痛楚包括。我不再要你为我的幸福负责，我不再期待你本来应该怎么样，你本来应该怎么做。我饶恕你了。最后，如果你爸爸还健在，花些时间为他祈祷，为他的弱点祈祷，为他的生命能够成长祈祷，祈求上帝祝福他的生活，把你的过去和你的父亲都交托给上帝，为你在处理父女关系中正获得的新自由祈祷，祈祷上帝赋予你重新面对生活的力量，祈求上帝帮助你在生活中谨记你已经得到上帝的饶恕和他所赐予的自由。愿上帝祝福你。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明晚再会。
是自由的灵啊，求你来到我的里面，来到我的生活，赶走生活中的愁，走我心中的不安。